使徒行传，我们上次是看到了16章的15节，哈，就是保罗第二次海外布道，然后就过到马其顿，然后到了腓立比，在腓立比那一边呢，建立了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然后呢，那一边是一开始是这一家人叫吕底亚，卖紫色布匹的妇人。他先信了主，然后他和他一家就都信了，然后让保罗还有他整个团队的人住在他家里面这是我们上次看到好，那我们这一次继续往下看，对，我们这一次继续往下看，我们看16章25节到34节。25到34，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阿
Man，
门。
好，谢谢徐姐妹。哦，这件事情呢，就是在腓立比那边发生的哈。对，我们跳过去了。对啊，事情发生从16节到24节，那事情呢，巴士还没读呢。不好意思，我们再来补读吧。16节到24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年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阿门。
阿门，好，谢谢英姐妹。好，我们刚才分别读了这两段经文那就是保罗后来在腓立比发生了一件事情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使女她就跟着保罗后面一直喊一直喊，保罗去到哪她就一直喊，哎，现在好几天都是这样。那喊什么呢？哦，说这一群人就是传道的这一群，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会这样喊。对，那这边要解决一个问题啊，这样明明就是赞成传道的啊，赞成这些基督徒的啊，他们这些话， 那怎么会是五鬼妇呢？对，那等一下解释哈。好啦，那保罗就看到五鬼这样的作为啊，就心里厌烦啊，就直接转过去对五鬼说：“奉耶稣基督名吩咐你这个鬼从他身上出来。”鬼就出来了。从那使女鬼出来之后，使女变得没有能力了。对。他原来他的主人们都是靠这个使女，因为鬼附在他身上，能够做一些法术来赚钱呢、啊。而且我赚钱的管道被保罗这样赶鬼封了，所以呢，就找个理由啊，要搞保罗了，就开始激动老百姓，指控保罗在骚扰他们的城，这些犹太人。犹太人当时罗马帝国已经很敏感了哈，对，很多罗马帝国的人是不喜欢犹太人的，就这样的指控，然后呢，就真的就造成了暴动，众人就起来攻击这个保罗、希拉、提摩太还有路加，就攻击他们，然后呢，官府呢就紧张起来了，就把他们抓起来，用棍打他们，然后下到监牢里面，然后呢，然后就在我们之前读过那一段呢，就下到监牢里面啦。保罗跟希拉晚上半夜在唱歌啊，唱诗歌赞美神，然后这个，当然就这个就惹得整个监牢里面的囚犯呢，你们在干嘛？就这认真仔细在听了，结果呢，也有一个神机骑士出现了。地大震动，监牢的门立刻就全开起来了，连囚犯的锁链那个也都松开来了。那眼看着囚犯都要出来啦，都逃出去了。那个狱卒呢，一看这个样子就想要自杀，就保罗那个时候就大声喊：“不要自杀，不要伤害自己，大家都还在呢。”又没有出去这个监牢的那个。锁链全部都被打开来了，结果没有任何一个罪犯跑出去，然后狱卒经过那么震撼的场面呢，就跳进去俯伏在保罗面前，保罗跟希拉就问他们了，我要怎么才能够得救啊？那保罗回答：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好啦。所以这一个很奇妙的神奇骑士的作为就出现那你整体上来看，这整个故事事实上就是一个属灵征战。一开始保罗很顺利的就在腓立比第一个安息日就开始有人得救了，吕底亚一家得救了，领了洗，那一开始就得救了，然后在几天呢？保罗就接着去传道啦。这传道的过程里面显然都蛮顺利的。那一直到这个使女的出现这个使女出现，就其实她被巫鬼附着的。你怎么知道？因为她用法术，她用法术对，好，然后衍生出来接下来这场属灵征战，就你可以看到。神的功很顺利的推动的同时间，肯定会有属灵征战来搅扰你，因为救人灵魂指的是什么？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入他爱子的国里。哥罗西书1章13节脱离黑暗的权势那么容易啊？黑暗权势不会挣扎吗？黑暗权势不会想办法来搞你吗？让你没有办法好好传道，或者是让你传道好像很顺利，结果传的道都是歪的，传的所谓的福音跟保罗传的不一样，哇，好多人信主，那结果呢，全部都是一场空，魔鬼撒旦的作为啊，搞乱你的作为嘛，好啊，很好啊，建立教会啊，教会人多啊，兴旺啊，那结果里面信仰全部都松垮垮的。歪的随随便便一个三俗基督来，随随便一个新天地来，就把你搞得乱七八糟的。对， 魔鬼撒旦帮你传福音呢、啊。这边就明显例子，这使女就是帮你传福音的、其实他搞乱神自己的脚步，神的作为，搞乱教会布道整个布道的这个趋势哈、他在搞乱这个，好啊，不过，对呀、目的达到啦，对，魔鬼撒旦就把这个传道人全部押起来了，押在监牢里面，结果呢？神更厉害啊！你把传道的人押在监牢里面，结果这个监牢里面的狱卒他们全家得救，囚犯共同经历这一件事情，然后发现这些囚犯居然没有跑，还就是门打开来，锁链打开来，他没有跑，这是神自己的作为啊！神自己的作为。后来狱卒一家人信主了，对，还不止，接下来还到那个官府前面来做见证，对，所以16章到后面的官府前面做见证，对，所以又被释放出来了，又开始往这个下一站去了，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很清楚的一个属灵真正的过程。魔鬼撒旦的拦阻，神，即使你魔鬼撒旦的拦阻，神依然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做工，他要做他完成的工，所以魔鬼撒旦会拦阻，可是他，耶稣说了哈，他已经胜过了世界了，我们不需要害怕，门徒在世界是会有苦难的，会有这些各样的魔鬼撒旦作为拦阻的。那你不用怕，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世界，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见证。保罗、希拉他们面临被关押，然后怎么样？关不住神自己传道的大作为，关不住的，反而借着这件事情，让更多的灵魂能够得到拯救，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腓立比教会啊。原来一开始是吕底亚一家有点经济实力啊，卖紫色布匹的嘛。然后呢，然后就是狱卒一家。狱卒一家你怎么看？基层公务员，对，而且不是只是他和他全家属乎他的都受了洗所以腓立比。教会在一开始没几天，一个礼拜、2个礼拜，就一个是家里还蛮富裕的人，一个是这个基层的公务员，就组成了他们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最核心的成员然后这个狱卒应该是外邦人，吕底亚一家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外邦人组合在一起，那应该还是吕底亚他们家在带头，因为他们犹太人对神的道是懂的，是理解的。对，腓立比教会这样一个组成的结构，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到后来，他能够成为保罗很重要的一个帮补，很重要一个帮补因为跟他们有个很深的情感。那所以，腓立比书就被写起来了。对啊，保罗是写腓立比书是怎样？是个人的交情，对，难得有那么一封信腓立门书是个人的交情，上面要交代腓立门做一件事，要接纳接纳那个跟随保罗的一个原来是。原来是奴隶的阿尼西姆，现在跟随保罗当门徒逃出来了，所以腓立门书很短，就这么就一章而已。那腓立比书那就不一样了，它很多是保罗个人跟他们的这个交情都写出来了你都可以看得到，他们非常爱保，那原因也就是有这些经历在这过程当中。 好，所以我们这个大方向先知道了，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看细节了，16节，对啊，接着15节那里啊，吕底亚信主啦，一家人领了洗啦，那同一天就是刚刚听到那一天，为什么？你怎么知道？因为请到我家来住啊，强留我们，对啊，那出来传道要过夜啊。住哪里呢？还没一个着落呢。第一天第一个安息日去，就有人要接待他们。对，感谢主。那这一层接待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接下来这几天，保罗有很多的时间是跟他们在一起，跟吕底亚一家人在一起，所以就方便有一些道的分享。有些最基本的门徒培训可以落实在那里。好，然后这么几天，那不能老待在人家，他要传道的，所以16节。后来他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对，可能经过几天以后又回到那个祷告的地方去，就是吕底亚听到保罗讲到的地方。走在路上呢，就有一个使女迎面而来。她是被巫鬼附的，用法术叫她的主人们大得财力，所以很多的主人利用她。对，我也搞不清楚她什么关系，反正不重要。这个使女她是被鬼附，会行法术啊，帮她主人大得财力。17节。这个使女呢，就一直跟着保罗还有希拉跟着这一群传道的人，就喊啊："哎呦，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呐、啊，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对啊，好像很好心哦。那是这个不止不反对保罗传的道啊，还直接说："哇，那是传救人的道啊。"对啊。这明明为保罗做广告啊，为什么保罗说那是鬼？18节告诉我们，这个使女一连多日这样的喊叫，到处喊，到处喊，这到处喊的结果是什么？你就没有机会跟人家平心静气的谈到这些应该。个人布道的时间是要一个相对来说是能够方便听讲话的。对，保罗要专心听人家讲话，这些人要专心听保罗讲话，一个相对安静的这个环境才能够真正传道。结果这个使女就天天跟在后面，那就这样一直喊这个，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表面上好像这个很好心啊，为保罗做广告。实质上，他这样一连多日这样喊叫，实质上是搅扰保罗，让保罗还有其他的这些同工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跟人家有安静的时间能够谈到，那变成一种干扰，那种广告就一种干扰这样子。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去菜场里面就听到那些卖东西的小贩，然后那个播音器啊，就不断的说三件10块，3件10块，3件10块，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那个播音器不是人喊，播音器帮他喊。我相信夜市啊，或者是菜市场卖东西，常常这个样子，一条街都这样子，吵死了，对不对？你会不会选择在那种地方传道啊？搭两句，如果他有兴趣，赶快拉到旁边馆子里面，对不对？有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最好有点冷气吹得比较舒服一点，可以谈到，是不是？对，这个使女起的就是这样一个搅扰的作用，一连多日这样喊叫，所以保罗就心里厌烦，没有办法好好传道，然后转身对那个鬼就喊赶鬼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鬼当时候就出来了。这里呢，他就几句话，长话短说， 鬼出来以后，使女怎么样？回去了，回去找主人啦。他发现他没有办法行法术啦，然后呢，没有办法行法术，所以这主人就来找保罗算账啦。这不太可能，就是2个小时之后的事情。虽然句子让我们看起来，哦，这个鬼就出来了，然后使女的主人现在来找保罗算账。中间可能还隔了几天呢、啊，事情要发酵啊，要沉淀啊。这个鬼出来以后，这个使女发现她没有办法行法术了，总要有一段时间发现吧。然后呢，还要找到她主人讲吧。这个又有一个时间差在这里哈、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哈、啊，我们需要发挥一下揣摩，一些揣摩的这个技巧哈、啊。你比较合理的去理解他的故事的脉络哈，那不是说这一句话完了，下一个动作下一句话，这中间可能还有些时间差呢。对，好啊，所以这个使女呢，见到得力的指望没有了，就怎样就跑过来找保罗算账，揪住保罗跟希拉，把他们拉到市上，市上就是去见首领了，就。啊，街市上那可能是衙门啊，去见那个首领，又带到官长前面说啊，就控告他了。他们是犹太人，竟然骚扰我们腓立比城，啊，传我们罗马人，他是罗马人啊，对，所以这个主人呢、啊，还有这个使女应该是罗马人啊，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哎、啊，什么叫不可受不可行啊？啊，罗马人他们拜偶像啊，他们继承了希腊文化，拜了很多希腊文化，他们都有对应的，在希腊神话里面，罗马人他们就抄希腊文化，所以他们也拜偶像。然后罗马人呢，很迷信的，也拜皇帝。那政府皇帝啊，政府也要求老百姓拜皇帝，他们认为他们的罗马的该杀是天上的神下凡了啊，来到人间这样子啊，所以啊，当皇帝人都要把他当神一样这样拜。结果，当然保罗他们传福音传拿撒勒耶稣啊，是啊，另外一方面肯定也讲的啊，我们不拜偶像的，肯定的嘛，对啊，所以他们就抓到理由。啊，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对呀、啊，你叫人家主日崇拜啊，对呀、安息这个犹太人是安息日，这一群基督徒就是讲这个主日的规矩啊，传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啊，抓到这些类似这样的理由，然后众人就一起来攻击这些传道的人。官府呢，就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就用棍打，对，为易受逼迫了，打了许多棍呢，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然后呢，吩咐狱卒紧紧看守，啊，狱卒就看守了，两只脚还上了木狗，木狗就是脚镣啊，两只脚上脚，让你不要跑，让你跑不掉。好啊，那我们就看到下一段了。有疑问吗？到这里应该很清楚哈。好，没有疑问的话，25节啊，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半夜。监牢里面的人怨气都非常重的，你半夜起来祷告、唱诗、赞美神，你不开玩笑吗？你弄得人家没有办法睡觉，那怨气已经那么重了啊，在这里面他肯定要闹暴动的，对啊，肯定有人叫骂的。不过很奇怪，没有，没有。大半夜的，保罗跟希拉在祷告，在唱诗，在赞美神。结果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什么意思？ 神做工啊，神做工啊，所以保罗跟希拉有没有想那么多？我们现在半夜，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个人信仰唱诗赞美神，这不太好。他没有这样想啊，他反而想什么？他觉得神现在有给他感动，他就祷告，就唱诗，就赞美神。那为什么挑半夜呢？不知道。你看他，你看他被抓起来那个时候怎么样？打了许多棍啊，下到内监里面，然后两只脚上了木狗啊，脚镣铐在脚上啊。所以保罗、希拉这个时候是非常尴尬的情境。在监牢里面被打，肯定是受伤的。用棍打，用棍真的打，肯定是受伤的，身上会有伤痕，可能还严重的内伤。然后脚上被扣上脚镣，没有办法好好行动。木狗嘛，那都有铁链的，所以稍微动一下，那个铁链就亮一下，就吵一下。结果到半夜的时候，你半夜如果睡不着，脑袋又清醒的话，那是你犯牙疼，那是最疼的时候。白天呢，你要干这个活，要干那个活，闹牙疼的时候，白天还没那么疼，晚上睡不着的时候，那是最疼的时候啊。我相信保罗跟希拉也是经历类似这样的事情，当然不是牙疼啊，他那个时候是被棍棒打伤的疼啊，那当然就很不舒服啊。你脚上还上了木狗呢，这木狗让他们没有办法好好躺着睡觉啊，折磨你嘛。好了。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所以意味着他身上的疼痛更疼了，对不对？像牙疼一样啊！你睡不着啊，睡不着，你有知觉，有知觉的情况下，你安静下来，不就是那个疼的地方就成为你的焦点了，越发的疼痛。很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样子，如何来面对当时的情境呢？管不了那么多了，管不了别人怎么看我们了。祷告、唱诗、赞美神。其实基督徒有一个，这边可以衍生出来有一个分享啊。你有什么样子的武器可以跟魔鬼撒旦对打？想来想去，攻击性的武器在全副军装上面就随时随地多次多方的祷告嘛，对不对？还有呢，圣灵的宝剑，是不是？攻击的武器就这两个，祷告，然后传道，就是你属灵征战攻击的武器。还有一个，不过全副军装没有讲，还有一个就是赞美，唱诗赞美神。那你知道啊，他们犹太人唱的诗基本上是诗篇150篇啊，总共150篇里面的唱诗赞美神，神的话，祷告，神的话，用神的话来赞美神，那对，唱诗赞美神就是用神的话来赞美神了，对不对？祷告，神的话，用神的话来赞美神，这个就是武器了，一方面。他们现在是在这些疼痛当中很不舒服的情况之下，他们用祷告、唱诗、赞美神交托，当然也祈求神的同在。然后现在疼痛嘛，还受伤了嘛，祷告、唱诗、赞美神是他们跟魔鬼撒旦逼迫的武器。然后呢？ 其实也是布道啊，众囚犯也侧耳在听啊。哦，这是你只能说神自己的作为在这里面，对，神自己的作为，又加上等一下发生的事情，门锁还有锁链全部打开的状况之下，囚犯居然没有逃，这是神行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在这当中。哎，没有人逃走，啊，非常大的一个神迹，对。所以换句话来说，这个时候的囚犯的心呢，事实上都被保罗、希拉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唱诗、赞美神所，你可以说眺望，他们侧耳在听，本身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见证。你在被逼迫当中，你受的不平之冤。甚至已经成伤了，然后现在被限制在绑在木狗里面，锁在这个铁链锁在囚这个囚房里面。你呼天喊地喊冤吧，对吧？一般合理的状况是这样嘛？对啊，冤枉啊，冤枉！要不然就是大声咒诅发泄。你觉得这些做官掌权是可恶的？骂，最可能的情况，要不然就是太累了睡觉。哎，结果保罗跟希拉关进来，他们在干嘛？祷告、唱诗，还赞美。这个赞美就格外的宝贵啦。在极艰难的情况之下，他们在赞美。你想得到他们赞美神什么？赞美神的信实，赞美神奇妙的作为。赞美神，哎，你他们在极艰难的情况还在赞美耶，好，在肉身受痛苦的情况下还在赞美神呢，啊，这就成就了保罗他讲的，他只夸口他的软弱，因为神自己的刚强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了，所以从这里，保罗跟希拉的表现，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对于服侍神老练的程度已经到一种程度了，所以他们能够在极大的逼迫和逆境当中，依然的赞美神，来为主做见证。那这样子祷告、唱诗、赞美神带出来的果效，就是神喜悦，神很奇妙的作为就出来所以26节，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来了。好，所以一起经历这件奇妙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有谁？保罗、希拉，还有众囚犯，然后当然包括这个狱卒。对啊，那囚犯里面有重罪的，可能也有轻罪的。不管怎么样，他们那一天很可能都跟这个狱卒一样，没有信主也被这个奇妙的神的作为给震撼了，也被这几个保罗跟希拉他们所祷告、所赞美神的那一些话，肯定也有所感动。这都是很重要的福音的工作啊，都是很重要福音工作的某一个环节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后来为什么腓立比教会他们里面这些基督徒那么跟保罗关系会那么好。因为他们经历了嘛，对呀，他们跟保罗他们同心合意的啊，这个传播福音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些蛛丝马迹，你就可以看到腓立比教会它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它 事实上，基督徒们在属灵经历上面是很扎实的，又加上有几个爱主的在这里面，保罗的教导他传递很清楚，吕底亚他们一家，可能也包括接下来狱卒这一家，对，啊，众囚犯可能到后来陆陆续续会信主，对，当然这是我们去揣摩的哈。那对，好的，所以27节，狱卒一醒了，看见监牢门全开，哎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了，拔刀要自杀。就保罗看这样子，大声呼叫，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没有走，没有人跑。所以狱卒啊，就赶快啊，让人家他有同事嘛，一起当狱卒，拿着灯就跳进来了。哎，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跟希腊前面。那为什么他知道要俯伏在保罗和希腊前面呢？为什么不是其他？因为保罗跟希腊就众囚犯呢、啊，大家的监牢门都被打开，锁链那个锁链也都松了。为什么狱卒知道要找保罗？因为保罗讲话嘛，不。不是只是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不是，而是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唱诗赞美声，不止囚犯侧耳听了，狱卒们也都听了。换句话来说，狱卒这个时候发现本来要自杀，发现现在是没有人跑，会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因为他也认定这是个神迹，出于神。所以保罗跟希拉的祷告、唱诗、赞美神，让狱卒听到，让众囚犯听到，无形当中都是在为主做见证。那接下来所经历的，都是主自己亲自的作为，让参与到的人都能够体会到。所以啊，这结论是什么？基督徒，你在逆境当中，你的祷告、你的唱诗、你的赞美神。你在你周遭人面前的见证是何等的重要，对啊，如果保罗、希拉被打了，下在监牢里面，脚上套上木狗，一坐下来在监牢的地上就开始破口大骂这些人，多过分又多过分。请问他能够造成狱卒跟众囚犯的影响吗？啊，当然就没有办法了哈。有啦，有些影响就是，你看这些基督徒也就这样而已，骂得比别人都大声，对啊，那也正常，大家都是这样，所以没有什么好讲的。可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遇到极大的困境、极大的逆境、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他们居然是祷告、唱诗、赞美神。这就跟一般人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出现了，所以让众囚犯呢，在那个时候也被震慑住，神自己的作为，不跑，囚犯哪有可能不跑的啊？门，这个监牢的门被打开来，脚上的锁链松绑了，哪有可能不跑的？没有就不跑，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感受到的。是保罗和希拉的神是太奇妙了，他们被神自己所震慑住，是神的权柄、神的权势在那里，让众囚犯体会到，也让狱卒体会到，所以狱卒这个时候会战战兢兢俯伏在保罗跟他希拉面前。好。然后呢，处理完毕了，可能监牢那些都恢复运作了哈，然后把他们两个领出来，保罗跟希拉领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我不晓得狱卒问保罗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那个得救的内涵是什么，我没有办法确定。对，不过。他会讲这样的，就要问这个问题：我要怎样才能够得救？就意味着他知道他需要被拯救。 那什么事情需要被拯救呢？有可能还没有到灵魂得救这件事，罪得赦免、悔改、归向神，还没有。不过，从这个狱卒的角度来看，就是刚刚出了那么一个那么大的事情，对。监牢的地基摇动，监门打开，囚犯差一点都跑出来。他这个得救呢，另外一方面应该也不是说有囚犯跑出来了，就那个上面会找他们负责，所以他们赶快问保罗要怎么得救，应该也不是，因为没有囚犯没有跑嘛。对啊，所以事情地震完毕之后，保罗这样一喊呢，我们都没有跑，我们都在这里，就马上后来就恢复了嘛，该锁的锁啦，对啊，门该关的关啦，对啊，囚犯没跑啊，所以这件事有就过去了。那去狱卒到底在问什么？当怎么行才能得救呢？他在问什么？老实说，我不知道。不过，在经历那么大的事情之后，这个狱卒会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和希拉面前，表示他内心经历非常巨大的冲击，差一点就要自杀了嘛。后来没有自杀，所以战战兢兢。所以显然，这个狱卒把整件事情跟保罗所祷告、唱诗赞美的神是连上关系的。他把他这个经历直接是联系到，哇，那么大的神迹，可能是保罗他所祷告的那个神，是直接这样连上关系的。所以，我应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句话问出来，就是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才能够跟你这个神有份？啊，应该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哈。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啊？才可以信你这个神啊？因为他是罗马人的身份嘛，对，外邦人。那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我要做什么？告诉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你那个神那么伟大，那么厉害，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所谓的得救？对啊。当然了，这里面都是故事的描述，可能都是折重点。它里面重点跟重点中间，一句话跟下一句话中间，还有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不是那么清楚被记下来那些话解释啊，那些事情应该还是有的。不过他折重点只记最重要那几句话而已，所以保罗就要解释了。当初。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呢？哎，所以保罗跟希拉就说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好，32节，他们呢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好。那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那到底讲哪一部分主的道呢？那很显然要得救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啊。当信主耶稣，信主耶稣的什么？信主耶稣被举起来啊。对，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对，人子照样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你肯定就讲这个嘛，就是福音十字架的道理啊。所以他们讲福音十字架的道理，就讲给狱卒和狱卒全家都听了。好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其实不是啊，我们看到这个31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保罗在传这堂道的标题。啊，就是直接回应那个狱卒的问题嘛，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啊？怎样行？保罗就回应你当信主耶稣这样行。那当然，他一开始是听不懂的，所以啊，32节就他们就解释了，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所以表面上是2句话，实际上他们大概一整晚都在解释这个主的道。33节，接下来当夜就在那时候，狱卒就把他们带去领他们的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因为表明自己要信了，信了心志。于是狱卒领他们上自己的家，给他们摆上饭，他和他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好，这几节你没有办法按照次序、时间次序这样，因为它不是按照时间次序写的。好，事件是这样哦，对呀、发生了这个监牢里面的神迹奇事，然后呢，狱卒战战兢兢的匍匐在保罗面前，问了这个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然后保罗跟他回应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然后他们就把他带回家了。就狱卒就把保罗跟希拉带回自己家里，就把这些事情，因为洗了伤啊，然后给他们饭吃啊，然后保罗好好跟他们讲这些道啊，然后全家就都信了嘛。他不，所以全家要信，就不止只有狱卒在听，他全家都要听。都需要听才可以，才可能个人的信嘛，所以他，你不是照那个经文啊，31节，然后32节，然后动作上才有33节，不是，这是他是33节、34节啊，那是就说他们那一晚怎么样子，对呀，那31节、32节只是说哦一个起头而已就是哎。对，该怎么样行啊？当信主耶稣啊，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啊，对啊。然后呢，狱卒这个保罗就跟狱卒讲这个道啊，然后全家在场，要全家在场，所以那个全家在场的事情，应该就不是在发生在监牢，而是带回家之后，对，带回家之后，所以这方面你大概要去稍微揣摩一下哈。揣摩一下保罗如何跟狱卒他们一家人传道的过程，对。我感谢主啊，那么他们经历一个那么奇妙的神的作为所以狱卒信了狱卒的一家人也都信了好，有疑问吗？来，我问一下好了，有疑问吗？邻居乡姐妹有疑问吗？邻居乡姐妹有疑问吗？
啊，没有没有，什么事情？
哎，谢
碰到。
谢。谢谢。林兰珍姐妹有疑问吗？
没有，牧师。
好，谢谢。好，那我们接下去了哈。哦，这边有一个很可能会遇到的提问哈。有人就说了你信耶稣了，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可是我们常常会遇到啊，没有我们家都得救啊。对啊，像我自己的师母，对啊，我太太，对啊，她也是挺无奈的啊，她一直想带他的爸妈信主嘛，后来爸妈他妈妈啦已经走了嘛，刚刚 一年多前刚走嘛，走之前来没有来来不及信呢、啊，来不及信呢、啊，他走得很突然啊，对，好端端的打扫，然后从这个站在那个床上要擦墙上面的画啊，就是照片的那个相框啊，有灰尘要去擦，结果那个床垫不就不实吗？床垫是有弹性的嘛？那上了年纪了，80几岁踩在那床下擦，结果没有擦好就往后倒，一倒就倒在地上，然后就昏迷了，然后没多久人就走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信了。哎，那跟这一节圣经当信主耶稣，他和他的一家都必得救，不一样嘛？那你怎么理解？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有人没有啊？有人很想家人信主啊，后来没有啊。对啊，那很明显的冲突喽。不是啦，不是冲突，因为这一节圣经不是要跟你讲说，你信了耶稣，你和你一家就一定都会信了啊。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什么？当信主耶稣，他原来讲你就必得救，还有你的家人，是这个意思啊。我把它打开来看，我看英文的语法可能比较清楚。我来看一下，我这个没打开。OK，好，来看一下哈。我打开一个软件，打开圣经。所以他那一句话并不是要，并不是保证说你家人有一个人信主了，你全家就一定都得救，不是这个意思。《使徒行传》第16章，31节。我把页面分享出来，让你们看到。好，你现在看到了哈，31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对，啊，那中文是这样翻的，英文呢？他说。当信主耶稣，你未来是将会被拯救，然后讲你和你全家。当信主耶稣，你个人会被拯救，然后你呢，跟你的全家。所以他语义不是保证说全家得救，他语义是说什么？当信主耶稣，你会得救。然后呢，你不止你要想到你一家人，你要把你所信的带回你家里，你家人他们信，他们也会得救，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你个人信了，保证你全家就得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信了主耶稣，你会得救，感谢主，你得救了。可是呢，你自然而然会把你所信的耶稣带回你家，你全家，如果他们也信的话，你全家就会得救，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是要说明一下哈。所以这边不是讲一个啊。 神的应许哈，全家得救，不是。他在告诉你，你信耶稣，你和你一家也要信耶稣。你信耶稣，你会得救。你一家人如果信耶稣，也会得救，也一定得救。啊，讲的是这个意思哈。对啊，那所以呢，就告诉我们，你个人信主要把你的信仰带回到你自己家里面，让你自己家人也有机会信。你有机会得救。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来，我们看16章的最后一部分了，35节读到40节，谢谢。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管长，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人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阿门。
阿门，好，谢谢。所以这是多出来一个插曲对，那些做官的人呢，就想说，打了以后吓吓他们，下在监牢里面吃点苦头，然后想说，震慑住一下，就把他们放了，让他们走。没想到保罗这个时候，把他罗马人的身份亮出来了。对啊，我们是罗马人，没有定罪啊。结果你们这些做官的就把我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现在下到监牢里面，现在私底下把我们撵出去，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这些做官的自己来把我们领出去。这在讲什么？其实这关键啊，你要看懂这句话，就关键那个罗马人是啥意思。罗马人，这个在罗马帝国的社会里面对，这叫有公民权的，就是罗马人，因为他们是为什么这个这么大的帝国，罗马帝国是用一个这么小的地方，罗马城这个名字来称呼他这个帝国呢？因为整个帝国是从那个小城邦开始的。他们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并吞旁边人家的土地，到后来发展出一个很大的庞大的帝国，叫它罗马帝国。那所以啊，他们的罗马公民权罗马公民权相当于是。贵族相当于是贵族，指的是什么？因为整个那么大的帝国是从我们罗马城发迹的，所以你有罗马的公民权，就是这个小城邦的公民权，对他们整个罗马帝国来说，就像贵族一样的存在。你如果对于罗马帝国的他们的一些历史有所了解的话，罗马帝国经历过共和时期，也经历过该沙皇帝时期，然后这两种时期还有互相的这个交错过。有一段时间是皇帝，该沙皇帝掌权；有一段时间呢，是不是皇帝在掌权，而是他们共和体制。共和体制有的是他们的元老院那一些 这个执政官呐、啊，在这个元老院的这个支持下，参议院的支持之下呢，他是行政长官呢、啊，他不是皇帝，所以叫共和。有皇帝的时候跟没有皇帝的时候，他们是这种时期在交错。我在讲什么？他不是一姓一家，罗马帝国它整个历史不是一姓一家，所以他们的贵族呢，贵族的概念呢，不像我们。这个宋朝叫赵家人，他们姓赵的，呵呵，对，就是贵族，不是那个明朝就姓朱的啊，他们是贵族，他们不是啊，他们不是这样的，因为不是这种一家一姓的那种王朝，那个因为他们经历很多次的共和时期，当然也有很多的时间是在皇帝的统治下，那他们皇帝呢，很多是选出来的。刚刚讲那个行政官呢、啊，后来更上一层，他是皇帝啊，然后他当皇帝了。那皇帝呢，常常也不是传儿子传孙子，有这样传的，那也有不是，因为元老院不支持，元老院不支持，就不支持他的儿子来继任皇帝这样子。反正他们有很复杂的这些政治体系，那也就是他们的贵族啊，当然那个贵族有那种。大官的那种贵族，那所以他们社会阶层呢，就是那个最，就是元老院的那些人数很少的那种贵族，那几个家族，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这些当官的当大官的他们，再往下呢，就是罗马人，罗马人他是有特别公民权的人。这几个阶级是人数不多的，在人口比例上是小比例的。然后，罗马公民权再往下叫自由人，叫自由人，但是他没有公民权，是自由的。那自由相对于什么？就是有人是奴隶，因为罗马帝国常常有征战，那些征服过来的土地，那些部队就把他们弄起来当奴隶了，奴隶当货物一样，是牲口一样，可以买卖的。俘虏过来的那些军人啊，然后呢，通常就变成奴隶啊，当奴隶所以他们社会阶层是这样的阶层这样。那所以呢，罗马人是很特殊的一群，相当于像贵族一样，对。所以现在保罗被下到监牢里，人家说哦，你出去吧，对你没事的，出去平平安安出来。他保罗这个时候把他罗马人的身份搬出来了，我们是没有罪的，连定罪都没有定罪，结果你们就在我们众人面前把我们给打了，又把他们下到监牢里面。现在私底下好像没事把他放去，这个是不合规矩的，所以让这些做官的他们来把我们领出去吧。我们不出去 那为什么保罗有这个底气这样讲？因为当时的社会风俗就是这样，这些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他们因为在当时的风俗习惯当中，因为他们的社会阶层的缘故，有罗马公民权通常意味着他背后有很多是这些大官的人际网络。所以地方官呢就很怕这些罗马公民的人，因为他们愿意找关系的话，那找到大官的关系，那些地方官会受不了的。对，所以啊，38节，差役把这些话就回禀了官长啊，那地方官一听到啊，这罗马人就害怕了，对啊，怕惹错人了，对，所以就起来劝他们。就出来了，自己把他们领出去然后要请他们就离开腓立比了，不要在腓立比了。所以呢，保罗跟希拉就出了监牢里面，就先去吕底亚家里去，总是要个交代了。见过弟兄们，所以他在腓立比待的时间不长，可是这不长的时间已经有弟兄们了。对，就。迅速扩张，蛮多的人在那个时候很短的时间就信主，从吕底亚家开始， 那后来加上这个狱卒这一家，然后他们各自传福音，这样子。好，很短的时间就建了弟兄，就有弟兄们了。所以可以看到，当时候在福音的传播上面，神如何跟他们同在就真的是传福音就很有果效。好，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好，所以就离开腓立比了。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刘秀丽姐妹有疑问吗？
哦，没有疑问，牧师。
谢谢你。好，没有疑问的话，那我们
好，
继续
应该
往
我
下。
谢谢你。
好，
老师，我想问一下，
请说。
就是还是山师姐那个理解，
啊。
就是信耶稣，一家人都得救。就后面这个得救是就是讲，就是说你因着你一个人信主，那个全家人蒙福的意思，是吧？
那个全家蒙福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那个圣经里具体经文想不起来啊，就是你一个人信主，福泽三四代嘛，哪一节经文我想不起来。
你说的是十诫吧？
啊？这节经文的理解是不是就是说，当时保罗面对那些？那个狱卒们劝他们信主，就是说你因着你一个人信主了，你们全家人啊，你的后代都跟着沾光享福的意思，可不可以这样想呢？
我比较不会那个方向想我还是回到这个英文这一边，回到英文这里。你现在荧幕上看这个他说相信主耶稣，你会得救，你将会得救，你和你全家。所以那个你将会得救是个人，因为那个英文上面的你跟你们是同一个字啊，我们是两个字，你跟你们不一样，有个门的差别。那英文上面它是单复数都是一样的，也都是你，那可是语义上面那你可以看到你将会得救，然后后面补一句你和你全家。他真正要跟你讲的是，你会得救。如果你信耶稣的话，你会得救。然后呢，后面补上来，你呢，跟你的全家，因为全家还没信呢，只有我信而已啊，所以不太会跟你讲哦，你因为你个人得救了，你全家就会得救，不是。那事实上是要跟你讲，你信耶稣是你个人，你个人信了，你个人会得救。可是呢，你全家也要信。所以呢，你信耶稣要把你全家带到主面前，让他们也信。你要把耶稣带回你自己家里，让他们有机会信。好。
这样理哈，好，明白了。
所以你说有没有福气？当然有福气啊！你个人信主，你家就有福气啊。可是那个福气不是保证你全家一定都个个都得救的福气啊，是福气，可是有没有那么大？那是神的主权呢。是福气。为什么说是福气？你信主对你全家来说是不是福气？当然是啊。为什么？你全家开始有一个入口了。我们先信主的那一个人，就是把福音带回家里的入口啊，所以家人有机会经历信耶稣是咋回事啊，有机会听到福音了。你总有那么头一个信主的吧？你家人头一个信主，他就是那个福音的出口啦。有多少家庭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呢？结果我们家现在有个基督徒，对。
嗯，明白了。从英语这个语法上来能看到，believe 是你信，信的后边是你和你的全家。那所以说是这是一个信的关系，包含了你和你的全家。明白了，明白了。从英文上看懂了。嗯。好，没有问题了，谢谢老师。
好的，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吗？你只要信耶稣，你就会得救；你家人要信耶稣，就会得救，是这个意思啊？对。好，我们接下来35节，这刚看过17章了。我们看17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先。哎，17章1到9，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敬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城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耶稣收。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幢，就释放了他们。
好的，谢谢。哦，这边就是保罗到下一个城市了哈，就是帖撒罗尼迦啊，帖撒罗尼迦啊，那还是照保罗的规矩哈，就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到他们的会堂，犹太人会堂里面去啊。好，那帖撒罗尼迦在哪里呢？其实腓立比在这里，我鼠标在荧幕上，你看到啦。啊，帖撒罗尼迦在这里，经过这些小城市，对，然后就到了帖撒罗尼迦，然后过了帖撒罗尼迦以后，下一站到庇里亚，啊，然后过了庇里亚的下一站就到了雅典，对，雅典，所以17章应该就写到雅典，到雅典那里了。好，那有个地理位置的概念，那我们来开始来看哦。所以按照常规操作，那保罗进了帖撒罗尼迦，那照规矩就进了会堂，一连三个安息日，在犹太人会堂里面就分享，然后呢，他分享什么呢？本着圣经跟他们辩论，那圣经那么厚，那辩论什么呢？讲什么呢？第三节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进到犹太人会堂，对，传什么？因为犹太人嘛，他们已经是熟知摩西律法的状态，所以呢，就讲他们不知道的，补充这一块，主耶稣来成全律法。的那一部分，那一部分就是替人赎罪的这一部分。好，对，施洗约翰讲的，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就是那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他怎么除去世人罪孽？他必须受害。以赛亚书53章的，好，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耶和华以他为赎罪期，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然后他会从死里复活。 这也是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里面讲的嘛，他必延长年日啊，他也会看到他自己的果效啊，就死里复活。那对，所以对犹太人会堂讲的重点是什么？就是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从这样一个让犹太人，不管你信不信，你都会注意到的信息，来衍生出接下来带出什么？拿撒勒耶稣就是那一位基督，我们为他做见证，他就是那个必须受害的那一位，他就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简短的经文就铺陈出，你就知道保罗传道的重点就是十字架的道理。然后耶稣成就十字架的道理，他就是那位基督，他就是圣经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有一个先知像摩西的大卫的子孙的啊，对啊，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弥迦书里面提到的耶西的本啊。就是这些诸多的弥撒的预言都指向的，就是那个拿撒勒耶稣。所以为什么本的圣经跟他们辩论的原因，就是把这几处弥赛亚的经文拿出来跟他们辩论。就进了犹太人会堂的重点就是这样，对。然后呢，就有果效了。我所传的这位耶稣就是那基督，果效是什么？中间有神听了劝，就服从了保罗和希拉，所以犹太人在会堂里面就有一批信了。然后其中有蛮多敬虔的希腊人，那为什么许多敬虔希腊人？因为他们归化应该归依于犹太教了。这些希腊人归依于犹太教，那归于犹太教种种原因呢，就是像主耶稣那时代的很多百夫长啊，皈依犹太教的，像这样叫敬虔的希腊人，对，他们也参加会堂的聚会，会堂也接纳他，很可能就是但愿意守安息日，守割礼，那所以他们就归化到犹太教里头了，对，所以在会堂里面他能够出出入入了，对，因为人家把他认定他是犹太人嘛，好。然后里面尊贵的妇人也不少，就是尊贵的妇人，就是她丈夫是做官的，在那边做官的，所以尊贵的妇人也不少。好，这就是成功的果效。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3个安息日之后就有这个果效了，所以你不得不说那时候有神的同在啊，传福音就是有神的同在。可是呢，你有神的同在，同时间魔鬼撒旦也要工作的啊。魔鬼撒旦很忙的啊，他也在打你。你教会越复兴，你神的道传神的道越顺利，魔鬼撒旦打得越厉害啊。对，他要拦阻人信主嘛。啊，你信了，他要让你跌倒啊。对啊，那尤其那些传的，特别要搞你，要整你，让你没有办法好好传了。最好出纰漏，闹丑闻啊！那神的名，不只是不荣耀，反而被亵渎了。那最好，对魔鬼撒旦来说，那最好。好啊。所以接下来第5节开始就是讲那个，这些不信的人怎么搞保罗了。第5节，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不信的犹太人就会堂里面，不信耶稣的那一群，不信保罗所传的那一群犹太人，他为什么心里嫉妒呢？人都跟他跑了。你看教会，他们的会堂啊，有许多的人都跟着保罗，服从保罗跟希拉了。哎，所以他们心里就嫉妒了啊，人都跟着他们走了，嫉妒了，所以他们要闹，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了耶稣家。耶稣家应该就是保罗跟希拉他们就是在那他们的接待家庭啊，闯进去他们家，要把保罗、希拉从带到百姓那里。 要抓起来公审了，现在，对啊，要批斗了，要公审了。哎，可是呢，找不到，那找不到怎么办呢？就把哎，他们接待家庭耶稣，还有呢几个弟兄，他们知道刚好在现场，就直接抓起来拉到地方官那里，你要让地方官来公审。所以他们一群人就在喊了、啊，那搅扰天下的也来到这里，他们称保罗是搅扰天下的。因为这不是第一次了嘛，腓立比那边已经一次了，然后这几个城市又靠那么近，对啊，然后在小亚细亚那一边，就加拉太那边已经好几次了嘛，所以呢，保罗他的名声呢，在这些敌对势力已经是大家都知道了的，所以就接下来的行程都是这个样子。人家一听说，哇，保罗又来了，然后他就又开始闹骚动，要来抓保罗，要下他监牢里面，每一次都这样的。他们控告这个保罗什么？这些人都违背该杀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其实讲的没错啊。对啊，保罗确实也是传这个啊。另外有一个王耶稣啊，确实。不过他们没分清楚的，就是像耶稣讲的，对啊，对啊。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我生来为此啊，只是我的国不在这地上。”对啊，我的国不在这地上。那问题是，人家要控告你，人家诬告你，才不会把那个我的国不在这地上给你加上那么好心呢、啊，人家才不要嘞，就是要让你死，对，你违背了该杀的命令啦。我们只有该杀是王，只有皇帝是王，结果你说还有另外一个王，主，哎呀呀，耶稣，他才不会帮你讲那是天国的，不在这个地上，他才不会跟你讲，他尽可能的搅越浑越好。就要害死你！你现在保罗说另外有个王耶稣，你看违背该杀的命令。哎，这些人是这样想的哈，希望罪名整得越大，越容易把保罗搞死。没想到第八节，众人和地方官听了这话就惊慌了，惊慌了。换句话，有人要造反。现在保罗他们传另外一个王耶稣，他们要造反，所以众人和地方官听讲，哦，惊慌了。照理说惊慌了，应该抓起来啊，对不对？严打啊。不是，第九节，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的人的宝状，就释放他们，交保释放。哎，地方官不是惊慌了吗？为什么把人反而放走呢？这个事情太大了，如果这个罪名成立的话，事情太大了，会牵扯不完。然后呢，他们可能之前也没有这些做官的啊，地方官也没有听说那么多啦，还没搞清楚咋回事啊。然后忽然就有一群人要闹起义、闹革命，他们很可能觉得这事情太麻烦了，罪名很大，可是平常没什么听说的，所以呢，他们的想法是怎样？私了，这罪名太大、太麻烦了，请他们走，不要在我这个城里面就好，请他们走到别的城，我不管了。所以惊慌这个怕麻烦，他们在惊慌这个怕麻烦，就不想管地方官不想管这件事情，所以呢闹起来，本来把这个接待家庭啊，其余几个基督徒的弟兄啊抓起来以后呢，地方官问一问是这个样子啊，惊慌了，太麻烦了，算了。交了保释放他的消息放出去，叫让保罗、希拉赶快离开这个城。他们不想管，太麻烦了。对， 好，所以啊，那保罗大概也是很有经验了，也知道这些人的心态是怎样。犹太人就是要置保罗于死地，地方官呢，比较是明白人，怕惹麻烦，所以他也就配合地方官了。地方官要他们走，他们也就走了。好，他们就走了。来，我们从第10节开始继续往下看，看到第15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呢？10到15节，谢谢。
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听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之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声的道，也就往那里去，
所动。
总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人住在比利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阿门。
阿门，好，谢谢。好，所以。这个故事很简单啊，就是后来那个人家通知，透过耶孙嘛，他们被抓起来嘛，透过耶孙放了出去以后，就告诉保罗了，还有希拉了，就不要继续待在帖撒罗尼迦。所以呢，弟兄们随即在夜间就打发保罗跟希拉往庇里亚去。到了庇里亚呢，这两个人又按照他们的规矩了，进犹太会堂。我感谢主啊，一样很短的时间，可是这个地方的人呢，咸鱼啊，帖撒罗尼迦的人就更就愿意更客观的听到，不止客观的听，他还甘心的领受这道。所以庇里亚这个会堂里面呢，你可以说有很多的人都信了，而且他们不是只是信了，他们抓紧机会啊。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很客观。那如何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呢？那当时的圣经是旧约圣经嘛？如何从旧约圣经来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就是这些弥赛亚预言啦、啊，诗篇第2篇啦、啊，诗篇第8篇啦、啊，诗篇16篇啦、啊，21篇啦、啊。110篇啊，像这些提到弥赛亚的啊，弥赛亚预言的，对，来查考。还有啊，那个摩西说有个先知像我啦，就像主耶稣他死里复活一样，告诉他的门徒，讲什么？摩西和先知的书指的他所说的话，就是预言呢、啊，一个一个拿出来对照，对，他们在天天考察这件事情。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道就是主耶稣十字架的道理嘛。那主耶稣上十字架的过程当中，有多少的预言都要实现的，对不对？他说他渴了，结果兵丁就拿醋给他喝，对啊，又实现了。然后抓阄分他的里衣，分他的外衣啊，像这些细节，其实都是在这个查考的时候，对，好，哦，原来是这样啊，哦，原来逾越节为什么？那个必须吃烤全羊，而不是把骨头要剁过的，因为它骨头一点都不折断。像这些预言的细节啊，应验都是他们要查考的事情。感谢主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呢，咸于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就是带里面的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带头要闹啊，哎。庇里亚那一边的没有这种情况，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那相信人里面呢，又有希腊人里面尊贵的妇女，男的希腊人男的也不少， 哦，所以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就这个步道就挺啊挺多的人的归向神的，哎，可是呢，你到被复兴传讲的时候，你属灵征战就越大了，所以呢，13节，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所以呢，又到了庇利亚去。耸动扰乱众人，哎，又同样的事情又开始搞暴动了，对啊，要闹了，哎，所以呢，庇利亚的弟兄呢就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庇利亚在这里往海边去，走海路啊，海边的地方啊，然后呢，哎，他们四个人嘛，啊，四个人，保罗、希拉，还有。提摩太，还有路加，所以保罗众矢之的，所以他先走。希拉和提摩太仍然留在庇利亚，为什么？门徒训练啊，那个众矢之的被大家喊着打了，先走。其他的人目标没那么明显，留下来继续做门徒培训。好，所以。他没有讲继续做没什么东西，可是这个是最合理的推断。为什么留在那边？不是还有几个景点没走完啊？不是说哎那一家烤肉还没吃呢，是不是？巴黎铁塔还没去照个相呢，啊，仍然留在那里？不是啦，这些传道的门徒们才不是为了旅游呢，都是为了门徒培训。对啊，你出信的弟兄姐妹最重要就是他基础建造。我们现在现代教会为什么会那么多问题？最重要就是出信建造嘛。你出信建造不够扎实的话，不就是异端邪说的温床吗？对呀，随随便便来个三俗就把你整走几个人，随随便便来个新天地。来个呼喊派就把你整走几个，谁比较有爱心啊？谁比较这个愿意讨好人啊？人家又被带走了，不就是这样吗？基础建造没有的啊，所以人就那么容易就被带到异端里面去了嘛。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基础建造。那什么是基础建造？就是我们这边的预科啊。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最重要的预科的东西啊，搞个2、3年啊，这预科的事情啊，福音专题、基础信仰、基督徒生活、门徒培训，就是这四堂课最重要了啊。这四堂课你后来书卷没那么熟，没有像我们这样一课一节一节的走过去，你有那个基础，你教会基本上可以有一个正常运作了。对呀，是嘛？一句话可以讲那么长啊？不用换气的啊，一句话可以讲那么长。好。然后15节，送保罗的人把保罗带到雅典了。然后呢，既领了保罗的命啊，什么命呢？就是保罗希望希拉跟提摩太赶快也跟他到雅典这里来。哎，所以呢，这些弟兄啊，护送保罗的弟兄到了雅典之后呢，然后他们就回去了。啊，弟兄就回到庇利亚去叫希拉跟提摩太赶快到他这里来。好，慢慢的，现在在雅典了，慢慢的，这第二次海外布道也快到后面的最后面了哈。雅典，雅典这边发生了一件事情，还挺有意思的。雅典这边发生这件事情，对。来，我们来看一下16节。 17章的16节，看到二十，我看看，从28节，16节到28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的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留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保罗站在雅六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日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出啥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住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事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阿门。
阿门，谢谢魏姐妹哈。所以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分成两段，16节到21节就是描述啊，保罗刚到雅典的时候，跟那些会堂的人呢、还有这个那些雅典那一边的有学问的人在辩论那辩论，然后。这些有学问能听到保罗所讲的以后很好奇，因为好像讲一个新的学问，很好奇，所以呢就让这个保罗到雅略巴谷。雅略巴谷呢，雅略巴谷是一个雅典那边一个山巅上一个聚会的地方，不是室内，是室外，像一个剧场一样的地方。他们如果这个雅典城有什么大事要讨论的话，他们会在那个雅略巴谷那个地方讨论，像议会一样的地方。可是呢，那个雅略巴谷不是只有说哦，议会开会的时候才能够用，不是，平常也是开放在那里的。所以有任何的人，比如说。办演讲啊，有几个学问家、哲学家来那边，有什么讲座啊，都会到那里去，所以那个地方是空开的。所以呢，他们就觉得保罗现在讲的东西很稀奇，那不如这样吧，我们就让保罗去雅略巴谷，去那个议会的那个露天的殿堂那边，然后大家一起有什么提问，有什么就听保罗讲。对啊，讲了以后，我们来讨论讨论。哦，就这样的情况就到第二段落了。那保罗就到雅略巴谷就开始他的讲论了。这一篇讲论呢是一个范本，你怎么跟外邦人还没有就没有犹太背景的这一些外邦人来传讲耶稣。哦，传讲耶稣，他传讲耶稣的方式就回到那宇宙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独一真神从这里开始，整个宇宙万物的受造，那创造这个独啊，这个独一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从这里开始讲起对，所以成为那个范本。当然，他没有讲完， 啊，那要讲到第34节才叫讲完哈，所以整个第17章到34节这样。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细节吧。那保罗在雅典是怎么样开始布道的？来，16节，保罗在雅典在等希拉还有提摩太跟他们会合的时候呢，哎，就看见了满城，雅典满城都是偶像，这时候心里着急。传福音的负担。那看到这些人都在拜偶像，心里就负担了，很着急了。所以呢，有这份负担呢，他就开始跟会堂里面犹太人啊、敬虔人，还有每天在街市上啊、路上的人遇见人，就开始辩论了。啊，所以保罗的布道不是只有在会堂，在街市上他也街头布道。然后这边就遇到这两个学派的人跟他争论，一个是以比古罗，另外一个是斯多亚，这两门的学士，就是这两个学派呢，是保罗那个时代啊，专门搞哲学的这两个学派那我们现在学哲学的，都要去学他们那些希腊哲学里面学什么嘛，那其。就肯定会去提到这两个学派，所以这两个学派的这个知识分子呢，就跟保罗就有争论了。那每个人看法不一样，有人说保罗是胡言乱语，有人说，哎，保罗似乎在传讲外邦鬼神的犹太人的神嘛，以色列人的神。好，所以这是从希腊人的眼光来看保罗。啊，大概在传什么？那为什么他们会说哦，这外邦鬼神啊？为什么会说保罗胡言乱语？因为保罗传讲耶稣和复活的道，他们从来没听过人会复活，对啊，所以对他们来说很稀奇啦。所以这两个学派的人呢，就把保罗带到雅略巴谷，要想要知道更多。你所讲的这个新道啊，我们可以知道吗？因为呢，你有一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朵，我们愿意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所以对雅典人来说，这是他们这些知识分子里面一个高规格的待遇，不是只是市井街头的辩论，把保罗带到雅略巴谷，哇！那个地方呢？那是所有知识辩论里面的最高殿堂啊，所以呢，保罗有这样一个特权啊，被知识分子邀请到雅略巴谷啊，去好好的讲一讲你到底在传什么。好，那保罗就到雅略巴谷了，就公开布道了。对，他就公开布道了。啊，布道的内容，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他就举一个例子，因为满城都是偶像嘛。哎，我游行的时候，他就是走路观看的时候，他就观看到你们所敬拜的，哎，其中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啊，所以这个坛专门是给这个神。起的这个神叫做卫士之神，不很矛盾吗？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你不认识，所以你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叫卫士。可是你又觉得他是神，卫士之神，这不是很奇怪吗？对，那现在保罗就用这样一个逻辑上面的漏洞，居然有这种卫士之神的，对。那保罗刚好就抓住这个机会，就跟他们讲，对，就是有一个这样一个独一真神是你不认识的，他刚好抓这个空子就补上去了，就讲这件事。我现在告诉你，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这个名词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单数的神，天地的主都跟你讲那独一真神的意思啊。当然，那个 细细听才听得出来，略略的听大概还不知道，还没有那个辩证还没有发生嘛。那保罗他真的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就是要介绍这个独一的神。这个独一的神，他是从创造宇宙万物着手的，天地的主宰啊，是这样来进来的，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换句话来讲，什么？只要有这个你们有这个庙的那种神，就不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因为真正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天地的主是不住在人手所造的这些庙宇的，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什么意思？这是相对于那些希腊的偶像神，他们的偶像神都需要人做嫁衣。游个行需要人来跟他们抬轿，啊，偶像做好了需要人给他们穿衣服、戴金链子、做种种的装饰，也就是偶像神都需要人手做，要不然他没办法做什么。对啊，哦，偶像神需要人手服侍啊，要不然他们一定缺什么的。对，因为它是假的嘛。哦，我现在要告诉你呢，你们卫士的那个神啊，那创造宇宙万物的啊，那是天地的主啊，他自己倒是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生命从他而来，生命气息万物，啊，这边就有布道的意思了，就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个天地的主自己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开始有一个布道的信，这是这个创世纪的内容，26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一本血脉啊，一个血脉就是亚当夏娃。所以26节这一节就跟你讲了，所有的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因为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而不是现代有一些，对啊，你这个自由派的神学，他们会说，哦，那个所有的人呢，亚当夏娃只是个代表他那个时代，其实已经有好些。这个人了，神已经造了，除了亚当夏娃之外，还有好些其他的人，神也直接造了。所以你呢，不见得是亚当夏娃后代，哦，你呢是亚当夏娃同时代的啊，那些对啊，老祖宗们的。所以神不是只有造亚当夏娃，还有好多其他的人，就跟这句话冲突了。26节，那保罗跟你讲，不是的，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就是亚当夏娃啊，住在全地，而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啊。对，人活多久啊，然后人住在哪块地方，那神定的啊。27节，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得知，其实这个天地万物的主离我们个人不远。啊，所以处于那个保罗现在开始在介绍那个创造的主，那天地的主啊，离我们人不远。好，28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这个天地万物的主，这位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就好像你们希腊人的诗人，有人说这引用希腊人的诗句了。我们也是他所生的。那这一节呢，就是保罗他所认识的这些希腊的知识里面有这些诗歌哈。对，那你其中有这样一句，那至于哪一句我也不知道，不过保罗知道就好了。那重点是什么？世上的人，我们也是 他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所生的。好，我们感谢主，17章今天应该可以讲完哈。29节来到34节，来，谁继续来帮我们读完了29到34？谢谢。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单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好，谢谢徐姐妹。所以保罗他布道给外邦人布道，开头的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天地的主，从这样起头进来。区别于那一些，不管你哪一个民族，各个民族都有各个民族的偶像，区别于这些偶像，区别于各个民族都有各个民族的庙。好，因为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天地的主，他不需要住人的殿宇的，不需要住在庙里面的，没那么小。好，那他从这样开始，然后呢，然后接下来他要把他带到哪里呢？带到十字架的救赎啊，对，带到十字架。我们就继续看29节。我们呢，世上的每一个人，我们呢，他跟这个雅典人讲到嘛，我们呢？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对啊，因为希腊的诗人里面有这样写了这一句诗句嘛，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嘛，啊，他所生，保罗就借了这句诗句，谁所生的呢？就是那个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啊，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我们是他生的啊。啊，而且这个神呢，希望我们去寻求他啊，对啊，而且这个神呢，其实离我们不远啊。我们所有的生活、动作、存留啊，就是你吃什么、喝什么啊，你的生命的继续的下一代的延续，都是在乎这个神呐。啊，那我们每一个人既然都是神所生的，就怎样呢？不应当以为神的神性呢，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既然这个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宰，既然他是天地的主宰，既然他是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的，而且他跟我们那么近。我们所有生活、存留、动作都在乎他，他生了我们的，所以呢，不要把你们各个民族都习惯了那些手里雕刻的金银石头的偶像当神啊！他马上区隔出来，区隔出来，不要把那一个真神的神性等同于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那些偶像不等同的。30节，世人呢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就以前呢、啊，就保罗我现在讲的这个道之前呢、啊，神没有在乎你这个，没有监察你这个拜偶像拜错了。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在拜偶像，拜错了，可是神之前没有讲话，如今不一样了。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那保罗为什么讲如今要吩咐各处人？因为耶稣传道，就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耶稣就是主来到人间，成为人的生命的最重要的旨意，就是把这个信息带出来。 悔改幸福音吧。对，神的国近了嘛，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啊。所以保罗有这个底气这样讲话。以前神没有监察，神没有管这一块，世人蒙昧无知都在拜偶像，以前不管，现在要管。现在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归向神。这个悔改这个字不是又后悔又改过来，完全不是那个意思。那指的人的心180度回到神面前，以前不把神当神，现在神是我独一神，神是我至高神，我只听从他。啊，所以那个态度才是心，一个心回到神面前那个态度啊，那才是悔改真正的意思啊。所以神的心要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把那独一的真神当一回事，当神，都要悔改。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宇宙万物的这个创造主跟天地的主宰已经定了日子了，要借着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这所设立的人是谁呀？就是耶稣。耶稣，神设立他是基督。以后，基督要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呢，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死里复活，可信的凭据。所以你可以看到哈，那个独一的真神就连接到了那以后要审判、按公义审判天下的基督，而基督呢，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为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哦，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模式啊。你跟外邦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正儿八经传道就是这样传。从宇宙万物的受造，从他就是那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连接到他是生命的主宰，连接到所有生命气息，万物。都是从他而来，赐予人的。然后所有的万族的人都是他从一本所造的，一本亚当夏娃啊。然后我们每一个活在地上的人，生活、动作、存留，都是在乎这样一个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对，我们都是他生的，他的逻辑思绪很清晰啊。既然我们是神所生的，我们就不应该把所雕刻的那些金银石当作神。对，他们不是神，现在有真正的神。以前神不管你这一切，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神的旨意开始出现了。现在神的旨意什么？吩咐所有的人都要悔改，归向神。为什么都要悔改归向神呢？因为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主已经定了日期，也设立了一个人。以后要照公义来审判天下，所设立的那个人就是基督。然后，那宇宙万物的主宰已经让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给万人做见证。你有没有看到保罗在这里有任何一个地方在说服人你要信吗？都是在说服，可是他不是用人的方法说服。人的方法是什么意思？我劝你啊，耶稣很灵啊，耶稣爱你啊，对啊，你有困难祷告耶稣啊，这叫劝你信耶稣，对不对？保罗有没有任何一句类似这样的话？他不用人的方法劝的，他平铺直述把事情讲清楚先，把道讲清楚先，劝，不是在传道的时候劝，劝是他们。有人有回应了以后，对，32节，众人听见死里话复活的话，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在听你讲这个吧，神的道在吸引人，所以才会有这样，我们在听你讲这个吧，这会这样说，我们在听你讲这个的吧，是因为什么东西吸引他？因为。保罗讲的信息吸引他，是道在吸引他，所以 当你按着神的旨意，把神的旨意、神的道讲出来的时候，就是两种回应在，一个就是没兴趣，在笑你，死里复活，多荒谬啊，他笑你；另外一个就是他有兴趣，我再听听你讲这个吧。所以他有兴趣的原因，不是因为人用人的方式劝的，不是，是因为道在吸引他。这才是神要拣选的人。神要拣选的是道吸引他的人，不是好处吸引的人。当然，一开始耶稣用的方法也是给人好处啊。对啊，那是神怜悯人的心在那里啊。他的百姓困苦嘛，有各样的病痛啊，各样的人生的无奈呀，所以行神迹奇事啊。那是神怜悯人，可是怜悯完人呢？你不能一直这样子，只是信耶稣就停留在这个得好处啊，病得医治啊，对啊，你不能只有停对耶稣的认识只有停留在这样子嘛？对，还是信在道上面是道啊，所以这个保罗也是这样哈，也是这样。你看到《使徒行传》保罗的传道，就很少说用神迹奇事摆在前面。保罗也行神迹的，对啊，其他使徒也都行神迹的。可是他传道的重点一点都不是在行神迹上，传道重点是道在吸引人。那这个道没有办法吸引人，不是没有办法，是这个人不受吸引，他对道没有回应的，无感、麻木，或者是甚至讥诮，对啊。他不要道嘛，那不是他要的嘛。那真正信主人是被道在吸引的，他肯定对这道有兴趣。我在听你讲这个吧。于是呢，保罗从他们中间出去了。哎，在听你讲这个的这些人，就有几个就贴近他了。要问得更清楚嘛。那你这一些才就会真正的信主，对道有兴趣，不只是有兴趣，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一定要把道搞清楚了，然后哎，这种人会信，感谢主。他们这些人信了主，那这些信了主里面有几个有怎样的人呢？有一个亚略巴谷的官啊，丢尼修，他就是管这个地方的人啊。亚略巴谷的官，还有呢，有一个妇人。啊，名叫马大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所以你看他现在世界是怎样？有几个人贴近了他信了主，那几个人其实不多，所以其实这个阵仗还蛮大的哦。用亚略巴国，他们基本就是雅典开大会那个议会啊，那个广场啊，用那个广场来跟让保罗去演讲，跟这些学派的以比古罗斯多亚这些学派，所以那个阵仗还蛮大，蛮多人的啊。可是到后来，真正贴近保罗信从主的，对呀、啊，丢尼修，还有一个妇人叫马大里，还有几个其他人，不多啊。这么大的一场布道会，最后信主的可能就这么几个人。对，这才叫正常，这才叫正常。因为是真正道在吸引人的，是道在吸引人的。对，我还记得那个葛培理，90几岁，94岁吧，他活到100零几岁吧。那个时候我在念神学，还有机会呢。去一个好大的那个足球场，那他们可以坐10万人，那种足球场是可以坐10万人的那种美式足球场，在那里搞布道，哇，那是坐满满的啊，达拉斯那个地方坐满满的10万人坐在那里听他讲道，他讲道也不长，唱了诗歌听他讲道也大概20分钟左右。然后就几千人哦，呼召走到那个足球场啊，走到他讲台那前面啊，几千人呢、啊。 真的几千人了、啊。我们好些神学生也是听他的名气，好不容易见他，要走到前面看看他长什么样子，这样下去的。几千人啊，是因为他90几岁下去的、啊，佩服他90几岁那么有名望下去的。每个人心态不一样啊。我意思是说，这么有名的讲员葛培理嘛，这么有名的讲员，可是真正因为他讲的道走下去的，其实比例不高的，一样是不高的。那很多人都是因为有别的原因，不是因为道，是因为他老资格，是因为他很有名，是因为他这个不是因为他讲的道，而是有种种其他的原因哦，要共襄盛举，我也来下去一次。哎呀，啊，真正的传道，信从主道的，始终都不是太多的，对，不是太多的，对，要不然，对啊，教会早就复兴了嘛。你看到人那么多，其实不是的，真正信到道上面的，这边讲就有几个人而已啊，几个人贴近他，然后还有这些别人一同信从，这么大一场布道会，事实上就这么几个，就这么几个信在道上面的，所以啊，我们弟兄姐妹，你传福音啊，对，不要觉得哦，没有什么人信你就灰心啊。这是正常，这才叫正常。好的，那我们今天把十七章讲完了。来，可不可以请我们，哎呀，来结束祷告。来。王志荣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王志荣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不方便。啊，不方便。好，张宪荣姐妹呢？张宪荣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谢谢。哎呀，下不了场啊！谢谢。
哎，大家好。哎，我没有你做哎，啊，发现是。哎呀，亲爱的父神呐，我感谢你，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借助，主啊。牧师的口，主啊，把今天的经文讲出来，就是石头形转上。主啊，讲的主啊，感谢赞美你，就是保罗传福音。主啊，当保罗和希拉，主啊，在这个监牢里，其实主耶稣啊，他们半夜里还起来祷告赞美。主啊，感谢赞美你，看到他们的信心是何等的大呀！主啊，当监牢的人，主啊，在你面都在你面前都用心听你的话。其实连那关监牢的也会给那一家带救了，这就是走到哪里就叫福音带到哪里走。保罗走到哪里就叫释迦道理传到哪里。主啊，是的，感谢赞美你，但孩子们听了你的话语，主啊，孩子在你面前，主啊，爱你有几分几分呢？主啊，你也叫孩子们都有，主啊，有一颗爱你的心，有力量传福音，给我们预备传福音的对象。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也祝福今天上来的你每一个儿女。主啊，你一个一个恩待和祝福，不讲你每个你需要什么，求的什么，你都求在你的心意上，你就成全你的儿女，感谢赞美你，不讲身体好的不好的，不讲在环境平安的不平安的，你都祝福，你按照个人的需要。今天主啊，你赐福给你每一个儿女，你也主啊，挪去牧师身上困倦和疲乏，加添那够用的力量，身心都得力。以下时间你带领，你看咋好就咋带领。主啊，谢谢你，孩子在你面前，主啊，物质不会倒戈，这样都要交托，实在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向天父祈求，阿门。
阿门，谢
感
谢。
谢主。